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复活啊。第三个大题就是复活。首先呢，我们说复活到底是什么？我们说，凡人曾死过，后来又活过来，而且呢，只活到永远，这就叫复活。啊，圣经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就告诉我们的死亡并不是结束，因为呢死后且有审判，就是说曾经活过的人，他死过以后他必须要复活，复活以后呢，然后要接受面临审判。那我们现在讲的复活呢，是对于我们信的人来讲，信的人呢，对我们来讲是信的人永远不死，就是我们信的人只是睡了，将来呢我们还要等主再来的时候呢，我们还要活过来，这叫复活。而复活圣经里面的最好的例子呢，就是耶稣基督，他从十字架上被钉死以后呢，三天从死里复活。圣经告诉我们，他曾经死过，现在活过来，以后就永远不死。这个永远不死，或者说继续活着，这就叫复活啊。那复活呢，跟我们前面讲的呢，重生的称义呢，都是有很紧密的关系。我们说呢，重生呢，就是呢，称义，重生是为称义所预备的，重生呢，也是复活的开始。所以说复活以后呢，我们就看，一信了以后呢，啊，我们重生得救，称义成圣，这就是呢，成圣，这就是呢，复活的前兆。我们要先信，我们刚才讲，信的人就永远不死。那不死呢就叫复活啊，所以呢我们相信复活，我们就相信得救，我们相信得救呢，我们也相信呢将来必要复活啊。同时呢复活呢，我们刚才讲了耶稣的从死里复活呢，他永远不死呢，他所以他的复活是为了我们称义啊，所以我们非常清楚知道耶稣是出熟的果子，他首先从死里复活，我们将来也要复活。好，我们刚才讲了，我们就从耶稣的复活开始讲啊。所以呢，我们刚才讲这耶稣的第一大点是耶稣的复活。我们说呢，耶稣的复活呢，它是一个呢真真实实的历史上呢曾经发生过的确实的真实的事情。啊，这个真实的事情呢，表明了呢，他已经胜过了撒旦魔鬼的权势。撒旦魔鬼是用罪和死来控制人，可是呢，现在呢，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呢，他用十字架上的死呢，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所以呢，耶稣，我们第一个大点呢，耶稣的复活呢是一个事实，证明了什么？他打败了掌死权的魔鬼啊！好，那我们下面就是分得到一二三四点呢，哦，五点呢，四点我们来看啊，他耶稣这个复活的啊这个事实证明了什么？第一个，我们说耶稣的复活是表明了什么？神的大能，这是第一点啊。为什么说耶稣的复活是神表明了神的大能呢？因为呢，如果我们信的这一位神呢，是一位能够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他不但是能够审判啊，而且呢，他能够掌管啊生死的，必须是这么一个大能的神。所以呢，他必须有权柄呢，能够呢使人从死里复活。所以呢，我们信神，我们所信的神呢，我们也必须是信一位呢有复活能力的神。也就是说呢，我们信的这一位神呢，他必定有能力能够除去死亡的毒钩和罪的权势。所以呢，我们说呢，耶稣，我们既然是这一位神呢，有这么大的权能，所以呢，耶稣从死里复活呢，他就显明了呢，他是什么？显明了神的对生命与死亡的权势，他掌管的这所有的啊这些权势。 我们刚才是讲是从神的创造神的大能来讲，而且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从福音的角度来看，我们讲这福音就是怎么样，神的大能。所以呢，福音是告诉我们呢，福音就是告诉我们，这位我们的救赎主，主耶稣已经从死里怎么样复活了。那我们倒回来讲同样的道理，因着耶稣的复活，他不但显明了神的大能，同时呢，神的大能呢，也是在耶稣复活的这件事呢，被显明了出来。显明了出来呢，表示说他就是呢，那一位创造宇宙天地万物，有大能，并且呢，有掌管生死审判的全能的那一位独一的真神。啊，那我们说呢，复活就是什么？生命吞灭了死亡。那这个生命的源头呢，在哪里呢？就是在神，就是生命的源头。所以呢，我们就知道神的大能呢，在福音上显明出来，在死里复活，使耶稣死里复活显明了出来。在哪里显明出来呢？在他生命 掌管生命这件事上呢，显明了出来。也在他掌管的罪与死的权势上呢，显明了出来。所以呢，这些呢，都是呢，显明了神的大能，从死里复活，耶稣从死里复活呢，这件事情上显明了出来。所以呢，我们知道耶稣的复活是一件真实的事情，因为我们相信的是一位有大能的神。好，那我们怎么知道耶稣的复活是真实的呢？第二个呢，理由是因为呢，被埋葬耶稣的那个坟墓呢，是一个空的坟墓。空的坟墓意思就是说，当门徒去寻找到了那个坟墓的时候，他们看到的坟墓已经是空的了。这空的就表示说呢，耶稣已经复活了。有些不信的人呢，他们有些理由呢，他们对于空的坟墓呢，他们说呢，有几个他们的理论是这样。第一个呢，他说耶稣是假死真埋。假死真埋意思就是说，耶稣在十字架上呢，只是呢昏过去了，昏迷了，并没有真正的死亡。所以呢，虽然把他埋在那里呢，可是呢，过了一阵子以后呢，他就恢复了知觉，他就醒过来了。醒过来以后呢，他就离开了那里。所以呢，当门徒去看的时候呢，那个坟墓呢是空的。可是呢，这是绝对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兵丁呢曾经用他们的呢那个刺呢去刺耶稣的身体，然后有什么呀？有血和水流出来，表示说呢，耶稣呢是真真正正的在十字架上呢已经死了，要不然呢不可能把他从十字架上拿下来，因为如果是假死的话，他是没有办法啊骗过这些兵丁和很多的在场的观众人，这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呢，这是绝对不可能。第二个呢，他们认为呢，那个尸体不见了，或者为什么空坟墓是空的呢？他们认为呢，他们说他是，他们承认耶稣是死的，可是他们认为是假死啊，真死假埋，就是说。耶稣虽然是真的死了，可是呢，有人把他的尸体呢调包了，假埋了，啊，埋在另外一个地方了，啊，所以呢，就意思是尸体被调包了，可是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呢，当时被埋葬的那个地方是亚利马太约瑟这个财主的地方，大家都晓得这个人，而且大家都晓得这坟墓的地方是绝对不可能弄错的。同时呢，还有一点呢，说有人把他偷了他的尸体呢，那也正是也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当门徒到了坟墓以后呢，看见尸体不见了，可是呢，看到裹尸布放在那个坟墓里那个床头。 这就是最好的证明。怎么会有一个人来偷尸体而把那裹尸布留下来？这是不可能的。他如果偷一个尸体，他是连整个尸体呢一起偷走，他绝对不会把裹尸布呢整整齐齐的弄下来，有放在床头，然后呢只把这个尸体拿去。所以呢，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好，所以呢，这两个都是绝对不可能的啊。所以这两个都是非常的荒谬的理这个道理。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空的坟墓呢，唯一的可能就是主耶稣呢是真的从死里复活了，因为他是真的被埋葬，而且尸体是真的不见了，所以呢他是真的从死里呢复活了。空的坟墓呢就是最好的证明。同时呢，我们知道在罗马的这个兵丁的管理是非常的严格的，他们派着呢兵丁在门口把守，这是呢这些兵丁的责任。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尸体不见了，那这个呢要负最大的责任呢就是那些呢看守的兵丁，他们呢甚至要被处死刑的。他们是绝对不可能呢让人呢在他们的眼皮之下呢被人把这个尸体呢偷走。所以呢，空的坟墓呢唯一的解释呢就是耶稣基督呢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啊。其他的各种的谣言，假死真埋，真实假埋，精神复活，肉体没有复活，这全部都是谎言。为什么呢？因为呢基督已经前面讲了，因着神的大能使他从了死里复活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看第三个呢耶稣复活的明证或者事实的根据。好，第三个呢就是耶稣在复活以后的再现或者显现啊。我们知道圣经最少记载了十次或者十一次啊，或者有人看你怎么算，最少呢有这么多次，十几次的啊向人们显现。那有时候呢是向一个人显现，有时候向两个人显现，有时候向多人，向门徒显现，有的时候向众人显现。有的时候呢是在屋子里也显现，有的是在郊外显现，有的是在海边显现，最多一直向500多个人显现啊。所以呢这就是呢耶稣复活的呢最好的明证。而且呢他复活以后，耶稣在复活以后呢一共在地上呢停留了呢有40天之久，不是一天两天，而且呢是40天之久啊。他这个复活呢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特点。第一个呢，他是复活呢他可以呢随时随地呢在不同的地方呢能够出现。所以呢耶稣的复活呢他是呢不受时空的限制的啊，他可以呢自由的能够出入。当门徒的门是锁的，可以他是穿墙而过，因为他是个灵体啊。所以呢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可以随时随地的出现啊，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啊。第二个呢，耶稣的那个复活呢他是有个真实的身体。为什么呢？我们说他有个不朽的身体呢，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复活的身体呢，他能够吃，他能够吃鱼啊，他能够行动，他能够穿墙啊，他能够说话，跟多马说，你把你的手呢来探一探我的身体，我钉痕的手跟肋旁的枪伤啊等等。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呢这绝对不是一个呢人的幻想，而是呢有一个呢能吃能喝能行动能说话有灵这个的身体。所以呢他能吃能喝表示他是有体啊。我们刚才讲了 他能够是一个灵体啊，他能够进出，而且他有魂啊，他有魂。我们怎么知道有魂呢？因为他能够说话啊，他能够呢把他的意思表达出来，他知道呢多马在想什么。他知道呢，那些打鱼的人呢，彼得呢，他们打不到鱼，所以呢，耶稣呢就爱他们，怜悯他们，就指示他们在哪里呢可以呢下网打鱼。所以呢，从这些方面呢，我们都可以知道，这一个复活的基督呢，复活的耶稣呢，他是一个真实的复活啊，他能向人显现，他能吃东西，他能说话，他能够知道人家的意思。他能够呢把他的意思呢能够表，他知道人的意思，也能够把自己的意思呢能够表达清楚的明白。那当然呢，对于我们信的人来讲呢，那更是真实的。因为呢，他就耶稣的复活呢，借着圣灵呢，他现在住在我们心中啊，让我们知道呢他与我们，他整个就以生命，他把这个生命给我们，我们靠着这个生命，我们就知道他现在呢是活在了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所以呢，复活的显现呢，不但是对当时的人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是一个真正的很多人看见的事情呢，而且呢，对于我们信的人，对于我们基督徒，对于我们信的人，我们是借着信，然后通过圣灵呢，神把耶稣这个复活的生命怎么样呢，就呢临到了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前面讲过那个重生，对不对？那就是神的生命呢进入到我们中间。这个生命是什么生命呢？这个生命呢就是耶稣复活以后那个得救的生命呢今天临到我们。所以呢，我们确实的知道，我们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啊。所以复活这件事呢，不但是像我们刚才说的有多人的见证，并且呢有圣经告诉我们，这经就是为我做见证，为主耶稣的复活做见证的。他现在呢也每天活在每一个我们信的人的心中。好，我们刚才已经讲了这个耶稣的复活有多人为他做见证，而且有圣灵做在见证，在我们心中等等。我们还说了呢，圣经也是为他做见证的。那圣经呢怎么样为他做见证呢？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复活的耶稣基督呢，就像呢刚被杀过的羔羊，那现在呢坐在呢在这个天上的宝座。好，所以从呢这一段圣经呢所描述的呢这个复活的啊耶稣基督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复活是一个真实的事情。首先呢，我们说坐在宝座上的羔羊呢，他是怎么样？像刚被杀过的。刚被杀过的这个字呢是现在式，就是说他好像是呢刚刚才被杀过的，完全是新鲜的，完全是活活的，就是真实的啊。所以呢，这就表示什么呢？这表示说这个刚被杀过的这个羔羊呢，它的功效呢，赎罪的功效呢，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刚刚新鲜永远的，并不会因为时间的过去，我们现在离主耶稣在哥哥塔山上被杀有两千年的历史了，并不会因为2000年的时空的隔绝呢，而使呢他这个救赎的功效呢消失。他就像刚刚被杀过的，所以呢表明他的功效呢是依然有效，依然如新的，刚刚被杀过的，而且是永远有效的，将来也是呢有效的。我们前面也讲过了，他是神的儿子替我们死的。所以呢，这个赎罪的羔羊呢，他不但是新的，刚刚被杀过的，而且呢他是什么呀？是永久性的。因为他是神是不死的啊。所以呢他这个救赎呢是什么？救赎的新鲜性跟永久性啊，他像刚刚一个被杀过的羔羊一样。好，第二个呢， 他是坐在呢父神的右边，父神的右边代表了权柄啊，但因为这个至高者的这个父神的右边是代表着权柄，所以呢表示说呢他坐下来表示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同时呢这个权柄呢已经交给了他，所以呢这个复活的啊主耶稣呢他表示神已经把这个将来审判的所有的权柄已经交给他了，而且呢他坐在父神的右边呢，并且呢有权，他有为我们不断的继续的代祷，所以呢只有当这个救赎的工作完成以后，他呢才能够呢为我们代祷，因为这个罪已经他为我们担当了，代替我们了。所以呢第二个他是一个呢被杀的羔羊，第二个呢他是坐在呢父神右边有权柄的啊这个中保啊中保，第三个呢这个复活的耶稣呢他是什么，他是站在长老当中。这我们刚才前面讲他坐在啊他坐在父神的右边，可是呢他一方面他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所以呢他坐下来了，可是呢他同时呢又是站在长老当中，表示呢在神的计划当中永远的救赎计划已经完成了，可是呢我们在地上，我们人活在地上，我们每一天还是要经历过了许多的属灵的征战，所以他还站在长老当中呢，所以呢表示神的永恒的计划呢在人他还是继续的啊进行中，他在长老当中呢他还在执行呢他的呢这个权柄。所以呢一方面救赎工作已经完成，可是呢我们今天因活在地上呢，所以神还一直的看顾带领我们，还在把这个已经完成复活的功效呢实行，不断的实行呢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呢这个救赎的工作一方面是他是被杀的羔羊啊，被杀的羔羊，我们知道这个救赎的功效是永远长存的，可是虽然是第一个他是被杀的羔羊功效是永远长存的，第二个是已经完成在十字架上呢已经完成了，所以他坐在父神的右边，可是已然完成，可是在地上仍在进行，所以呢我们在地上呢他仍然站在长老的当中，这个复活的主耶稣呢还在不断的呢为我们呢做这个救赎的工作。好，那我们就把这个第一个大点，第一个耶稣的复活的事实或者明证呢我们做一个小结。我们知道耶稣之所以从死里复活呢，一方面是因着神的大能使他从死里复活，而且呢空的坟墓呢和他的复活的再现呢，以及我们现在在我们心中呢对我们做的这个我们的新的生命呢圣灵的感动呢，都让我们知道呢都这些都是最好的明证啊，对我们个人来讲，我们生命的经历，我们知道主耶稣确实是复活了，并且呢我们这次知道这个复活的耶稣的复活呢是一个已然未然，对于救赎来讲是一个已然未然的事情，他已经做成了，这是已然做成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前面的那些例子那些证据我们知道是一个已然发生的事情，可是呢对我们信的人来讲，我们还活在地上的时候呢，我们每一天呢还每一天要在经历主的复活的大能，这是我们每一天呢我们是要经历过的。或者呢换一句话来讲呢，我们今天我们信的人还活在地上，我们是靠着主耶稣的呢复活的大能呢，我们才能够呢过每一天呢过一个呢得胜的生活。 啊，这也是我们前面一个大题我们所讲的得胜，对不对？我们讲得胜的时候呢，我们就讲得胜的根基在于呢主耶稣的复活，就是呢这个道理了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去看我们第二个大点，复活的意义啊。我们前面讲过耶稣复活的事实明证，对不对？现在想我们到底什么是复活。复活就是经过死亡以后而能够存活，以后不再死，就是死亡只是一道门，我们经过了死亡，进入了死亡，可是呢就战胜了死亡，从死亡中间呢能够出来。所以复活就是死亡的结束，经过这道门然后出来就结束了。结束了什么呢？复活是脱离了罪和死啊，这个就是对于罪和死的结束，或者说呢生命胜过了死亡，那个必死的呢，必朽坏的呢成为不死的呢，不朽坏的啊，这就是说我们平常一般讲的复活啊。那我们从救赎的角度来看呢，基督的死是救赎的完成，复活呢就是呢救恩的完成，复活了表示着救赎跟救恩呢完成了。好，那我们下面呢就从四个角度来看呢复活的意义。复活的意义第一个，它是战胜了死权。我们晓得现在呢是魔鬼撒旦用罪和死，用死权来控制着我们。那死到底是什么呢？所以死亡呢就是生命的残缺或者不完全。那复活呢是怎么样呢？复活就是生命的丰满完全。我们知道神是生命的源头，所以呢当神的生命呢本身一接触到了受造物的时候呢，就把他的生命呢临到了这些受造物，而使这些受造物呢复活了。就如以西结书里面讲，当神的灵神的生命碰到了那些枯骨的时候呢，他们就复活了，就是一样的道理。复活就是神的生命进入到了受造物当中，使那个不完全残缺的生命呢使它完全，这就叫复活，活过来了。这也是说我们战胜的死权，就是原来是一个残缺，是一个不完全的生命，是一个死亡的生命，可是当神的生命一进入到里面呢，他一碰到了这些残缺不完全的生命，他就得到了生命，或者就是说他就把这个除去了死亡的权柄，或者说呢补满了呢生命的缺陷啊，这就叫复活，这就叫战胜了死权。那从十字架的角度来看呢，就是呢十字架怎么样，十字架的靠着神的恩典呢，他胜过了死亡。那胜过了死亡呢，圣经讲死亡就被吞灭了，这个吞灭的意思就是被消灭了或者被克服了。那从前面我们这一段呢，从的神的生命的啊角度呢来看呢，就是呢当神的生命一进入到死亡的时候，他就把这个死亡的缺陷呢补满了，或者我们就说死亡被消灭了，消灭被除灭了，或者被克服了，然后所显出来的呢，这就是一个什么新的生命，这就是一个什么，就是复活的生命啊。这就是罗马书里面告这加拉太书告诉我们，他说死亡的权势跟罪的毒钩呢就全部被消灭了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啊。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十字架，十字架解决了罪和死啊。所以呢复活就是经历了从死到生，然后呢得胜的这个过程。然后呢启示录也告诉我们了，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呢，他手上就有了什么死亡与阴间的权柄，就是说呢死亡这个撒旦再也对我们身上没有权柄了，所以呢我们就脱离了罪和死的律啊，就是这个道理，就是我们得胜了啊，得胜过了什么，胜过撒旦魔鬼的权，不是我们胜过，而是主耶稣呢他胜过了魔鬼撒旦的权势。那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呢，就讲因为我们现在胜过了死亡的权势了嘛，对不对？所以呢死呢是习了，对于我们信的人来说啊，对于我们信的人来说， 死呢就是习了今生的劳苦。我们常常在追思礼拜里面讲，我们信的人呢不是灭亡了，而是呢安息了，睡在安息在主的怀里啊。就是说死亡对我们来讲，信的人呢是习了今生的劳苦，而复活呢是使我们呢有了永生的盼望。因为呢我们已经借着主耶稣基督复活，我们已经战胜了死权，使我们呢已经有了一个呢永生的盼望，我们也再也不惧怕死亡了啊！因为我们刚讲了，脱离了罪和死的权势，因为罪和死的律就是这个律呢，就是一个权势，我们已经从这个律的这个权势当中呢，已经呢脱离了出来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第二点呢，复活的意义。复活的意义呢，是因为他复活了，主耶稣复活了，所以呢是能够使我们称义啊。为什么呢？因为呢，复活使我们能够称义的原因，是因为呢，基督已经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所以呢，只有当神满足，因为我们人犯了罪，我们必须要付代价，而主耶稣呢，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付了代价。这个付了代价，神满足了他的公义的要求了以后呢，神悦纳了神耶稣基督所献上的羔羊的赎罪祭，所以呢，他就称我们为义了。所以呢，当神称我们为义，然后复活呢，就是最好的明证，证明什么呢？证明神悦纳了这个羔羊的祭，这个赎罪祭呢满足了。所以呢，既然满足了，所以呢，他就必须要称我们称，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按照公义的要求呢，他称我们为义了。所以呢，复活就使他就是最好的明证，证明神满足了公义，所以呢，神就可以称我们呢为义了，他必须称我们为义啊。所以呢，这就看到没有，这个主耶稣复活这个角色非常的重要，因为呢，他就是成为我们称义的中保。中保就是在中间呢，在神与人中间的一个角色呢，能保证呢双方呢都能够履行他的合约。而呢就是告诉我们，好，向着神，因为主耶稣已经死了，所以这个代价已经付了，所以中保呢就神就必须按照这个啊，这个中保呢他必须赦免我们啊。因为怎么样？因为他做复活的主耶稣呢，他为我们呢，然后他要为我们到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从神那里呢就可以看耶稣基督的义，然后就称我们为义了。同时呢，这个中保呢，主耶稣做中保呢，复活的基督做中保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现在坐在呢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意思说代求的时候，就是说他代表我们到神的面前，为我们的一切事情那个辩护，或者呢说明啊，这样呢他就可以呢解平息呢神的愤怒，就是中保把一个是从神那边带来的祝福或者带来的赦免，一个呢就是把我们呢的罪犯呢过犯呢带到神的面前呢，求神呢来平息，把神的恩典呢降下来啊，这就是中保的啊责任，或者工作的或者角色啊都可以啊。啊，或者从生命的角度来看呢，因为主耶稣的从死里复活，他称义呢，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是因着基督复活的生命呢，我们才能够进入到基督里面。这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披戴基督了，披戴基督，所以神称我们为义了啊。所以呢，因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耶稣基督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呢，神才看他为义人。所以呢，当我们披戴基督的时候呢，神就只看我们外面所穿的那个义袍，或者呢所披戴的这个基督，所以呢他就呢称我们为义了啊。所以这个复活的生命是这么重要，借着复活的生命，我们进入到基督里面，我们披戴基督以后呢，神就称我们为义了啊。所以称义呢，我们是说这个步骤，就是因为呢借着 活着，因为在十字架上，先是十字架上啊，他替我们死了，所以呢，我们能够免死啊，对不对？十字架上已经有人接主耶稣已经替我们死，所以我们免死。而复活以后呢，复活以后呢，他又是怎么样？我们得到这个生命呢，然后复活以后，我们进入他生命里面，然后我们就得到他的生命，得到生命以后，我们就可以称义啊，是这么一个次序。好，下面呢，我们就看第三点。复活的意义呢？复活是我们呢？复活是我们永生的保障，或者凭据都可以啊。是我们讲永生的保障。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主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所以呢，按着神性来说，因为神性他是本质是神性的啊，圣灵怀孕而生，他是本性，所以呢，他是不死的。所以呢，他必定会复活，因为他本性是神的神性在里面，所以他必定会复活。所以呢，他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所以呢，因着他的神性，我们知道呢，我们就有了什么永生的保障。好，我们也前面也讲过，按着人性呢，他是无罪的，所以呢，死亡呢只能拘禁犯罪的人，所以他是一个无罪的人，所以呢，他必定呢会复活的。好，那我们前面讲了，他为什么复活是我们永生的凭据呢，或者保障呢？因为呢，因为他是初熟的果子，初熟的果子就是他第一个啊，第一个首先从死里复活的。所以呢，我们将来呢也要像他，所以我们将来这个果子呢也要成熟，成熟以后像他，像他怎么样呢？像他从死里复活，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也要像他，我们要像他从怎么样？从死里呢能够复活。所以呢，这就告诉我们说，凡信他的人就得永生，意思就是说，凡他的复活就成为了我们这些呢信他的人呢，我们将来呢。这就是我们也要得永生，我们也要复活，就是我们永生的保证。或者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呢，因为他的复活，他复活，他从死里，他曾经死过，复活过以后呢，他就不再死，不再死呢，就表示说他的复活呢是将来永远，他是将来活到永远的。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从他人性来讲呢，从他的神性来讲，他都是活到永远的啊。所以呢，他就将这个救赎的功效呢，就临到我们的身上了。而且呢，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他的赦免是永远有效的，而且是长新的。所以呢，也使我们呢，就有了那个活泼的永生的盼望。而这个永生的盼望呢，这就是我们讲的呢，刚才这是我们的永生的保证了啊。我们因为他是复活的，就像了初熟的果子，我们也要将来像他，就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他将来必定会结出许多的果子粒来，我们这个子粒呢就要像那个麦子一样。所以呢，从这几个方面呢，我们就知道呢，他的复活就是对于我们将来呢永生的或者复活呢是绝对的呢把握或者呢保证。所以我们说呢，死亡并不是结束，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啊，而是呢，死亡是生命当中的必经之路啊，复活是神的工作的明证啊。这我们刚才已经讲过，在神的生命里面呢，魔鬼撒旦的权是没有权势的啊，魔鬼撒旦只能借着罪和死来控制，而在生命里面呢是没有完全他没有权势的，他是在，所以。死亡呢只能在魔鬼撒旦这个范围之内，而生命的范围之内呢是没有的，撒旦权势，所以 在生命里面是没有撒旦的权势，那是怎么样，那是在主复活的生命的权势之中的。所以呢，我们就说呢，靠着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呢，他把他的生命呢释放出来，那个麦子呢死了以后，他就结出很多的果子粒来，那个初熟的果子呢就把他的更多的初熟的生命呢能够释放出来。所以呢，我们就借着复活 叫使那个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呢进入到我们的当中呢，我们借着这个生命呢，我们就可以呢得到永生啊。那我们在讲重生的时候呢，我们也讲过了，这个重生的生命呢是怎么样，是一个永远不死的生命，对不对？所以讲到为什么不死，永远不死呢，就是因为主耶稣呢已经从死里复活，这个复活的生命是一个不死的生命啊。好，接着下来呢，我们就看第四点，复活的意义。复活呢是什么样呢？复活是我们信仰的基础。我们晓得复活是福音的中心，或者复活的福音的基础。从复活带出了救恩。我们从亚伯拉罕的例子，我们就知道，因为亚伯拉罕深信，我们信的这一位神是从无变有，是从死复活的这一位神。所以呢，亚伯拉罕因着相信神能够使人从死人复活，所以呢，他能够凭着信心把以撒献上，因为知道呢神必能使死人复活，所以呢神就称亚伯拉罕为义，这个就是因信称义。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复活呢是我们因信称义，是我们福音的基础，是我们信仰的基础。不但如此，在格林多前书也告诉保罗，也告诉我们，这个复活的这个身体呢，跟我们原来这个肉身的身体啊，或从地上从父母或从亚当来的身体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呢，我们原来的这个卑贱的身体呢要改变，我们要像神一样那个复活的身体一样。那是一个怎么样的身体呢？是一个不朽坏、不玷污、不衰残的身体啊。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这个信仰的根基了。将来复活，我们将来是一定保证，我们刚前面讲过永生的保证。所以呢，我们知道他主耶稣的复活是我们的唯一可以得救的道路，这就是我们信仰的基础啊。复活也是呢，我们刚刚前面讲到福音的恩典呢，是靠着呢我们传福音呢，我们知道我们只传福音，我们有了福音的确据，不但有了福音的确据，而且呢，我们有了复活的大能的权柄。这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呢战胜魔鬼撒旦最大的这个权。我们有了复活的生命，所以我们就再也不惧怕所有这黑暗势力、撒旦、魔鬼的权柄的拦阻。我们可以呢把这个福音呢能够传出去，把这个救恩呢能够呢。我们救恩能够表明出来，我们前面讲了复活呢就是救恩的什么基础跟根据啊。所以呢，我们可以讲呢，这个复活呢，复活主耶稣这个复活的生命呢，是我们真理的基础跟得胜的道路跟信仰的生命啊。所以呢，你看了，这是我们就是信仰的啊，这是完全都是扎根在这个复活上面。好，那我们把这一小段的复活的意义，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总结。所以呢，我们就说，复活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做了一个宣告了，向我们表明出来了，他复活了，我们知道了。然后呢，我们也知道，我们复活是就是表明战胜的撒旦魔鬼的权势，表示呢这个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呢已经完成了，并且呢复活表明了什么呢？表明了我们胜过了罪和死亡的权势，也是呢我们得到新生命的基础，而且呢我们也知道这是我们得救的唯一的道路与唯一的指望。所以呢，耶稣基督他在地上死里复活，然后呢因着死里复活呢圣灵降下，所以教会就建立。所以若是没有复活，我们信的就是枉然的，我们传的呢也是枉然的，我们就是毫无盼望的。可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复活， 我们信的，我们知道我们是真实的，我们传的，我们是真实，是真理的根基，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啊，使他复活，他成为 教会的元首，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使万有都能够呢伏在他的脚下。所以呢，这是复活的大能呢，就是神生命的彰显，也是他的救恩的那个完成完全。